大家好吗？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，看到神的爱，就是给我们有丰富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我们今天就是继续研究圣经的66卷书的，今天就认识这个雅各书。雅各书，我们就在今年呢就应该会完成这个66卷书的时间啦。雅各书就是有人认为是新约圣经的箴言，佢就好多嘅智慧嘅人生嘅智慧嘅，亦都好似有人觉得係描述呢个嘅马太福音耶稣讲嘅登山部分嘅，好似用登山部分做个大纲，就係跟住係描述耶稣嘅讲道嘅。雅各所讲嘅係现实生活嘅侍奉，点样喺我哋人生当中係实践主嘅爱嘅。所以我今日嘅主题就係真正嘅信心要透过行为实践爱，咁呢个就系雅各书俾我哋一个重要嘅教导。咁呢本书属于新约圣经，即系叫一般书信嘅。佢一般书信咧就系有雅各书、彼得前后书、约翰一二三书、犹大书，都系列为在这个一般书信的当中，因为他是没有写给一个特定的人，反而是写给世界各地的信徒，那我们就是属于世界各地的信徒。保罗书信呢已经看过，有些叫监狱书信，有些叫教牧书信，那这个一般的书信和保罗书信都 很配合，因为雅各书呢就强调行为，彼得就是强调盼望，约翰呢强调爱心，犹大呢强调圣洁。咁陆续我哋会睇呢几卷书嘅。咁雅各呢就是耶稣嘅同母而父生嘅弟弟。咁玛利亚同埋约瑟，玛利亚生咗耶稣之后，玛利亚同约瑟再生其他嘅仔女。咁其中两个呢就雅各同埋犹大。咁雅各同埋犹大或者耶稣其他兄弟，即係細佬，即係耶稣喺世上嘅时候唔相信佢，唔接受佢，唔跟从佢，以为佢唔知道发生咩事。但係当耶稣死而復活之后，佢都係归向主，知道耶稣就係尼赛亚。咁雅各甚至成为初期教会嘅领袖，喺耶路撒冷嘅教会成为嗰个最紧要嘅领袖。咁所以係雅各所写呢封信呢就係、是、比较特别，即係应该係新约圣经最早期写嘅书信嘅，早过保罗嗰啲书嘅。咁雅各係强调基督徒有信心更加要有行为，透过行为彰显信心。保罗呢就是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雅各强调呢信心必定会产生行为，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，反而我们是称义之后就要有好行为。所以我们得救的基础是信心，得救的果子是行为。我们因信得救，得救的结果是好行为。保罗强调信心，雅各强调行为。保罗书信解释从神的角度，人需要有信心才可以得救。雅各呢是强调从人的角度的，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的心嘛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行为，我们可以知道从人的角度信心要行出来要实践的。所以神从天上看到你的心，知道你有没有信心，跌 人咧就系睇唔到你嘅心，要睇到你嘅行为，你嘅行为会反映出你有冇信心。雅各就好似箴言一样嘅，喺短短嘅五章里边有好多人生嘅智慧。雅各用咗30次嘅大自然嘅事例咧，就去描述属灵嘅真理。喺短短嘅108节嘅当中，有50节系命令嘅句子嚟嘅。於是我哋要将呢啲嘅主题统一起嚟，就系、是、我会分享四方面。第一就系试验和试探，第二就系疑惑同埋祷告，第三咧就系听道同埋行道，第四咧就是爱心同埋律法。我哋先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因为话神和主耶稣基督一嘅仆人雅各，向散居各地嘅12支派问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，都要捍卫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产生忍耐，但忍耐要坚持到底，使你们可以以完全毫无缺陷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今日可以一起在这里认识你的话语，求主准备我们的心去领受到你的教导，去思想到耶稣你份的爱，准备我们的心一阵间去擘饼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的十字架。所以将今天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面，求主亲自带领我们，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。这个先是讲试验和试探的，他讲试验，雅各就是他隐言表示他写这封信就是给散居在、的以色列人，就是十二支派的，就是信了耶稣的十二，就是那些犹太人，他们被散开，因为受逼迫的。那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都是世界上被散开的、我们在世界哪个地方信耶稣一样会是遭遇试炼、神容许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经过试验，才可以成长。雅各讲到遭遇各样各种的试炼，要捍卫喜乐。你平时面对困难试炼，会不会觉得喜乐？原来试炼对我们是有益处的，当我们面对试炼困难的时候，是可以经历到神的安慰和力量，可以在试炼当中学习怎样实践神的爱。试炼或者试验应该是大同小异的，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试炼帮助我们成长。可能面对试炼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痛苦、困难，不喜欢的， 我都不喜欢，没人喜欢的。但是神是选择透过这些方法帮助我们学习，好像老师是要学生去考试，学生考试的原因不是要拆毁学生，考试的原因要帮到学生去更加 是成长，是不是？那神同样是被我们经历到一些考验，一些试验，是因为神要帮助我们成长。所以我们遭遇各种的试炼的时候应该喜乐，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用这个方法建立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塑造我们，让我们更加似耶稣，是不是？雅各解释忍受试炼，信心经过考验就会产生忍耐。你自己需不需要忍耐？我都需要。我们面对各种的困难，我们都需要忍耐的、忍耐到底就信徒会完全。 感謝主，我們知道神是是同我們一起，神知道你需要學些什麼的，神知道你可以承受多少的，所以神用什麼方法要你成長，因為神是了解的。我感謝主，祂 是度身訂造幫我們，所以我們面對這些試煉呢，我們可以知道神有計劃，神有意思的。這裡講到各種試煉，各種的什麼意思，就是每一種所有的，又大又小，又痛苦又麻煩，又複雜又容易。我不知道你面對的試煉有多少，有哪一種的，可能是人際關係的，可能跟工作有關，可能是家人的事情的，可能身體健康或者其他的，我們人人都會面對很多的試煉。今天可能你都面對一些的試煉，在試煉當中你需要仰望神，倚求神 的愛。所以第一章十二節雅各說，能忍受試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經過考驗之後必得着生命的冠冕，這冠冕是主應許給愛他的人。我感謝主，你可以忍受得到，神是說你有福的，所以你有面對試煉，我感謝主就有福是不是，就應該喜樂，真是感謝主。神沒有應許人生會一帆風順，沒有說即是你會天色上藍，但是神應許你經過痛苦，經過事情，祂會與你同在，你可以忍受得到，你在面對困難的時候可以喜樂，因為忍受試煉是有福的。那雅各又講到試探，你看第一章十三節，試探是怎樣，人被試探不可說我被神試探，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，他也不試探任何人，每一個人受試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誘惑的，私欲懷了胎就生出罪，罪長成了就產生死亡。話試探跟試煉是不一樣的，所以雅各就幫我們了解的，試煉對你有益處，神叫你經過試煉是幫到你成長。試探呢不是的，試探不是從神來的，神不會試探人的，試探是透過我們即的私欲引誘我們去犯罪，神不會試探人。人被惡試探是自己的私欲勾引的，誘惑你去做錯。魔鬼會試探人，神不會試探。如果你倚靠神的力量面對各種的試煉的時候呢，你可以不用怕犯罪。好多時我們面對試煉，這些試煉就來到我們覺得騰曬街就不知道怎麼做，跟住我哋嘅私欲就被勾引，我哋用自己嘅方法想解决，可能我哋用自己嘅方法喺试炼当中，我哋就去犯罪，系咪？好多事系咁。但你面对试炼，可能呢个恶念勾引你，但呢个唔系神试探你啊，呢个系你自己嘅私欲啊。有時會覺得如果沒有試煉我都不會受試探，不是的，世界很多事情會試探我們，我們有三個大敵人，有魔鬼，有世界，有自己私欲。魔鬼透過世界就引誘我們的私欲，受試探的時候呢是自己的私欲就有這個念頭的，在心裡面聽到這個聲音，我們求神幫助我們勝過試探，你可以克服試探，神不會試探人， 在试探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求神帮助你不犯罪，神会考验你又试炼你，但是在面对这些事，就是依靠神的力量就可以成长，可以忍受。圣经讲明我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果，你遇见试探，神会给你一条出路的。你所面对的试探，神知道你承受的多少，每月你承受多过你可以承受的，所以你面对试探你可以克服，你可以胜过它，你不需要犯罪，依靠神，神给你一条出路。但是面对这事可能会想到疑惑和祷告，所以祷告不要疑惑，在第一章第五节雅各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，就当向那向考试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，他就必得着。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，不要有疑惑，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荡翻腾的海浪，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，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。那雅各鼓励我们去祷告，你面对试炼应该祷告，面对试探更加要祷告，但是提醒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疑惑，疑惑就是不信神，疑惑是怀疑神的。如果对神有疑惑没有信心，做什么向他祷告？是不是我们向神祷告是应该，但是应该相信神。假如我们缺乏智慧，我面对试探面对试炼，我又不知道怎样处理，应该向神祷告，向神祷告，神会给你智慧咯。你缺乏智慧，神会给你，给你一个方案，怎样面对，怎样解决，怎样处理，怎样忍耐。除了虽然这个讲缺乏智慧，我想我们缺乏很多东西，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，是不是？神是会赐给我们，神是爱我们，神会引导我们，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认识，给我们引导，帮助我们。但无论你向神求些什么，你要凭信心求，不要疑惑的。那个讲到疑惑的人是怎样？三心两意的，摇摆不定的。但是我们很多事容易疑惑啊，你觉不觉得？疑惑是难阻我们经历到神的祝福啊。不疑惑的意思就是你确定知道神是存在，相信神是喜欢赐福他的儿女，相信神会听祷告的。这些就是应该确实的，不要疑惑的。你知不知道神爱你？你知不知道神是与你同在？你知不知道神喜欢你向他祷告的，就是想应允我们的祷告？但很多时候我们疑惑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未必是疑惑神的能力，我们知道神是有能力，但我们怀疑究竟神会帮我呢？我这个无名小卒啊，我们怀疑神爱不爱我，特别面对试炼试探的时候，在试炼困难的时候，哇，很容易觉得神不爱我，为什么有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，神不关心我咩？是不是会不会有这些心态？会的，很容易的。即是我们疑惑神会不会听我祷告，我是不是做错事，神现在不理我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经历过？我想有。我们不应该疑惑神的爱，神是听，神是锡你的。我们应该向神祷告，但是要 知道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可能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一个答案神说好，我给你，你所求我给你。另一个答案神可能跟你说，你求这件事对你不好，他未必跟你说，但是他不给你。他说我给你会害你，我不给你，我给你一个更好的你。但你求那样东西你未得到更好的时候，你说你真的不理我，不理我，等候咯，忍耐咯，看神怎样安排，将来看神有个更好在等着你。另外有个答案神说我不给你，这样东西不对你，绝对不给。有时我们祈祷呢，就是求一些可能不合适时间，不是神的心意。有时我们求那些根本不神不会给的。极端的例子，有人挑剔你虾你的，你求神，神啊求你整死他，神会不会听啊？当然不会啊。或者你祈祷我有缺乏钱，求神给我中六合彩，神绝对不会听这个祷告。不是，我真的不够钱使，我去拿全部身家所有的储蓄去赌一铺，神给我赢，得不得？不得，神不会听这个祷告，这个不合神心意。做学生没温书，打开书完全没看过，他祈祷神啊，给我考试合格，得不得？神不会帮你，这个是不是帮你，这个害你先，是不是全部都是害你？所以这些祷告神不会听。我们祷告要按照神的心意求的嘛，按照神的心意求，神会听。所以雅各继续话我们听，有啲乜嘢祷告错误嘅动机？你睇第四章第一节，你们中间嘅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呢？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嘅私欲来的吗？你们放纵贪欲，如果得不到就杀人。你们嫉妒，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。你们得不到，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到，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，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。哇，雅各讲这些说话好有意思，因为正我们的心有争执打斗的时候，明显都是贪念啊、妒忌啊、私欲啊，他说杀人的心态，这都是一切不是按照神的心意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。神是要我们谦卑宽恕别人，爱人如己等等。如果我们有这些不对的心态，就不对，就是个动机是不良啦，动机不良的祷告神不会听的。有我们有罪性的，有私欲，我们渴望追求地位，追求享乐的，满足自己的私欲的，好多事我们是这样的。这些大部分的推动力在我们背后，但是不会令到你满足的。你希望得到更多，因为渴望嘛，但你得到都不会满足啊。我们需要学怎样认识神的心意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愤怒啊、妒忌啊、残忍啊，这些隐欲在我们里面，一些不好的心里面。但我们未必是真的杀人，但你知道耶稣说什么？你心里面嬲你一个人，等于是心里面杀他一样。所以我们有贪念，我们得不到，我们想拿更多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跟别人争竞赛。但是 在这些事我们有没有祈祷，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，动机不正确，神会不会给我们吗？所以雅各讲到你求又得不到，通常是这些争执事的，你追求自己私欲想要的东西，在这些东西心底知道其实神不喜欢，所以你想追求这些东西，你会不会祈祷？可能根本不会祈祷，因为你明知不对，所以不祈祷，所以你不祈祷你得不到，跟着你就为你真的祈祷的时候神又不给你，因为你动机不良。其实真正的祷告不单向神求得到什么，反而是谦卑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，寻求神要用什么方法处理解决的事件事。真正的祷告是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寻求神的引导带领，于是求神惩罚杀你的敌人，这个不算祷告。求神令你发达又不是祷告的，动机不良的祷告神不会听。和合本话是妄求，祈求错，不按着你祈求，这些神不会听。那如果我们懂得是神会满足我们一切的，我们不用为这些事担心，不用为这些事争的，我们可以避免很多 的争斗和不安，又可以实践爱人如己和别人分享。有人说祷告的目的不是在天上成就人的旨意，而是在地上成就神的旨意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不是寻求神的旨意，反而我们跟神说我想要些什么，如果神不听我意思我就捞神。你试过没有？你向神祷告啊，我要问问神不给你，神我有钱你出。雅各就反映过这些，即是不是祷告啊，我们祷告是应该谦卑接受神的心意。看他继续第五章十三节，他讲祷告。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？他就应该祷告。有人心情愉快吗？他就应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？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求。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他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。二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们应该祈祷受苦的时候应该向神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，求神用祂的方法帮我们解决我们现在的困难，求神给我们力量面对苦难。受苦的时候向神祷告，不是向神埋怨投诉的。好多时你面对试探，面对试炼的，我们就是向神祷告，就不是一个祷告，是一个埋怨投诉。神啊，我不出现这件事为什么发生，为什么人这么衰，神啊，我就现在用我的命发生，所以我们向神埋怨啊，这样不算是祷告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是 寻求神的心意，祷告神啊，虽然我在苦难当中，虽然我在试炼当中，求主给我力量，求主给我能够忍受，求主给我能够明白，求主帮到我有信心，求主是保守我是经过这个试炼，可以是更加似耶稣，即是这样才是叫祷告的嘛，是不是？你知道神爱你，你要确定相信神爱你，神是想同你一起，所以有病是应该祷告，亦都应该邀请其他人一起为你祈祷的。我相信神是医病的，有医病的能力。我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们祷告应该有相信神是可以医治，有这个能力，神可以医病。但是有时我们祷告求神医治，神有时会医治，有时神会叫我们忍耐，有时好像保罗一样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是不是？要我们经历在这个病的当中是怎样去经历依靠神。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指挥神说你一定要医治我，你不医治我，我不信你。哇，这样不是祷告，这样是交易。我们应该谦卑接受神的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可以医治，你想医治我接受，你想我忍耐学习，或者透过医生医好我，主让我交我生命在你手里面，这样才叫祷告嘛。留意雅各说，若有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祷告是需要先认罪，认罪就是蒙应允的祷告的，你认罪悔改，神就会宽恕赦免你的。如果不认罪悔改，就得不到宽恕赦免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应该先是认罪悔改。你看十六节，他讲彼此认罪，我们一起祷告的，如果得罪对方，得罪别人，就需要求神宽恕赦免。我们要学习向人家道歉，道歉跟着彼此认罪。有争执很多时候呢，多不少两方都有错，是不是？可能是说话 的错，可能是语气的错，可能是态度的错，或者其他。那我们彼此代祷，彼此认罪，靠神是医治我们当中这个的欠缺，医治我们人际关系，靠神是在当中做工的。祷告是要凭信心求，在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为我们的安排，接受神的旨意，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。你以认罪悔改得到神的宽恕，你变成一个义人，你因为得到神的宽恕，你就义人，义人所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感谢主，雅各是给我们这么清楚的教导。现在看雅各又讲到听道和行道，听道和行道，神的道是要实践出来。第一章22节说，我们应该作行道的人，不要单作听道的人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人若只作听道的人，不作行道的人，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，看过走后以后，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。真正的信心是透过行为实践爱。我们经过试炼要仰望神，我们的祷告又需要是有信心谦卑神面前求神的心意，对神的真理要有信心，我们要是 用行为实践神的爱。所以雅各很清楚，就是说我们听，我们不是单单听到，而是要行道。就是当你看圣经，你灵修，你听讲道的时候，你要实践所听的。我们刚刚讲了祷告的事情，我们应该去实践一些合神心意的祷告的，先认罪悔改，后寻求神的心意。我们应该彼此认罪，不要争执，需要实践宽恕得罪我们的人。假如你信耶稣，你应该实践耶稣的爱，让我们的生命反映出神的样子，让我们真正 对神有信心。如果已经得救，已经相信主，我们需要实践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就这个要实践爱人如己，宽恕别人，关心有需要的人。所以雅各讲明真正的信心是会行道。你看第二章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，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的身体所需用的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，这信心就是死的。哇，雅各讲得很绝嘛。我们行道要有行为嘛，不是单单说我信耶稣，信心是看不到的，行为我们先看得到的。我们因为信就称义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人因着信。我们不是靠行为来得救，但是我们凭信心接受神的免费的礼物之后，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生命要反映出神的爱的，反映出我们是得救的。所以雅各用这个例子就很现实，有人在我们当中缺乏，没有地方住，没有钱，没有衫着，你会怎样对他？为你祈祷啦，求神祝福你，拜拜。没有用的，是我要伸出关怀的手，关心他，怜悯他。所以雅各第二章十八节话，也许有人要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就藉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就连魔鬼也信，却是正经。愚昧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？哇，真是我看不到你的信心，我只能够透过你的行为知道你对神有没有信心。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反映出我们的信仰，如果有爱心就应该可以从行为看得到的。只用把口讲我爱你我爱你，是没有意思的，不够真实的。爱需要有行动，怜悯需要舍己，伸出关怀的手协助软弱的人，宽恕得罪你的人。所以雅各继续讲爱心和律法，爱人如己就完成自尊的律法。你看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 们若照着圣经所说要爱人如己，这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，你们就作对了。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，就是犯罪，律法就要再定你们是犯法的。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，只有在一条上失足，就违犯所有的了。那个强调，耶稣所强调就是爱。有人问过耶稣，圣经里面最伟大的诫命是哪一条？耶稣就答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是不是？其次爱人如己。跟着耶稣又解释爱人如己是怎样，好撒玛利亚的比喻，是不是？爱人如己是怎样？为人家舍己，爱你的敌人，爱你的仇敌。耶稣又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，即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。所以真正的信心要透过行为实践爱。那个的意思跟耶稣的意思是一样的，有信心就要有行为，要有爱心。如果有爱心，不是只是从口讲，要实践。如果有爱心，就有些东西要看得到，不可以以貌取人，不可以凭人的外貌待人。有爱心就要完成至尊的律法。至尊的律法的意思就是爱就是神最高的要求，神的诫命当中最完美。那当然呢，雅各是写这封信给信了耶稣的人，已经是得救的人，所以已经是得救的人，他先爱神跟住爱人如己。如果你不是先爱神，你没可能实践这种的爱嘛。你不信神，你怎么会是爱人如己，怎么会是爱你的仇敌啊？是没可能的。但你爱神先，你先跟神有这个关系，你已经得救，你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然后你有神的爱在你心里面，你可以实践爱人如己，可以爱你的仇敌，可以彼此相爱。爱人是要控制自己的舌头，那个讲到最细微的，你看第三章第二节，你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错，假如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错，他就是完全的人，也能够克制全身，控制全身。实践爱要从最基本的开始。那个主张基督徒要现实生活的，现实生活是由言语来起。人与人之间我们很多时候的冲突是因为言语引起，可能是误解对方的说话，或者是语气的问题，或者用错字眼，或者产生了争执，冲口而出讲的说话是很危险，是讲完之后就后悔。试过没有？我有试过很多。所以雅各第三章第三节说，我们若把嚼环扣入马嘴，使他们信服，就能驾驭他们的全身。试看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狂风吹逼，舵手只用小小的舵就可以随意操纵，照样舌头虽然是一个小肢体，却会说 夸大的话，试看星星之火可以燃完，舌头就是火，将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把整个生命在云转中焚烧起来，而且被地狱之火点燃的。哇，控制的舌头是很难的，求神帮助我们在言语方面不要产生火警。实践爱需要控制自己的言语，为爱神爱人应该求神帮助，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，我都需要神的帮助。有时我都会冲口讲些不应该讲的，不经大脑讲的说话，或者按照脾气说话，很容易伤害人，令到别人不舒服，我都需要神怜悯，我都需要控制自己的舌头。那各点是第三章第八节话，可是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，他是喋喋不休的恶物，充满了致命的毒气，我们用它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，又用它来咒诅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。同一张嘴竟然又称颂主又咒诅人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该的，全然能够从同一个出口用出甜水和苦水吗？那个形容得很好的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言语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夫妇呢要学怎样彼此相爱嘛，我们要学怎样讲些令到对方舒服的，令到配偶即是不是难受的、难堪的或者尴尬的。我们要学一些即是怎样去祝福人的、鼓励人、建立人的说话，不要讲些贬低人的、取笑人的、追责人的、责骂人的说话。实践爱要从言语开始，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都是需要神帮助。爱人不会藐视或者歧视别人，你看第二章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，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。如果有一个手戴金戒指、身穿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你们的会堂，你们又一个衣衫烂褛的穷人也进去了，你们就看重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，请坐在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哪里，或说坐在我的脚蹬下边，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，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不是拣选了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？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，而且是圣受神的国的人，这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。雅各一针见血，藐视歧视别人就是历史人类历史的一直的大问题。可能因为经济阶层、文化背景、种族、肤色、省份、言语，总之我们有很多理由种族歧视。实践基督的爱，爱人如己，要小心以貌取人，凭外表待人。教会更加要小心，不可以因为经济有 经济好的待啲人好，经济唔好就我哋应该一善同人，无论系穷人或者有钱，都一样需要关心。无论系打政府工或者打地盘工，都一样需要耶稣嘅爱同埋关心同埋尊重。耶稣爱我哋一样嘅，唔系在乎我哋赚几多钱嘅。社会会比较重视有钱嘅，忽略穷人嘅，教会唔应该咁样嘅。所以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话：你们富有的人啊，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嘅灾祸哀哭，哭泣哀号，你们嘅财物扭坏了，你们嘅衣服吸住了，你们的金银生锈，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，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。哇，你们竟然在这末后的日子斥巨财宝，看啊，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竟然靠他们乞求他们的工资，那工资必为他们呼唤收割者的声音已经达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了。我们在世上穷且极似养肥了自己，竟不知屠宰的日子来到了。你们把义人定罪杀害，但他并没有反抗。雅各用这些这样的字眼很现实、哦、世上有钱的不等于什么东西、哦、如果你赚得全世界，你赚得钱，你欺负人、欺压人、欺骗人，有人你要站在神的面前审判台前要负责任。其实耶稣讲的一样的，记不记得耶稣讲什么？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，不可以侍奉马门，还有不可以侍奉神。耶稣说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？是不是跟雅各讲的一样的？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不是为了钱，这个生活，这个现在的生活是短暂的生活，我们为了将来的，现在的时间就是为了将来生活，钱有一天会消失的，我们为永恒的投资是永恒的。耶稣不是看你的银包有多少钱，耶稣要看你的心是不是真心爱主。如果你在世上有很多钱，享受很多物质丰富，但你做很多亏心事，违背良心，得罪神的事，到时见天父怎有面见天父？四章十三节雅各讲：我们说，你们说，今天或明天，我们要到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作生意赚钱。其实明天怎样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，转眸之间就消逝了。你们倒不如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作这事或作那事。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，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。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没人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，你为什么生活？如果你为钱来生活，你就是钱的奴隶。今日有，明日可能消失，可能有贼来偷， 可能股市跌啦，可能破产啦，可能天灾人祸啦，可能打仗啦，可以全部忽然间消失喺我哋眼前嘅。如果为钱生活啊，冇保障喎。我哋应该为主而活嘅，要实践主嘅爱，用我哋嘅生命，用我哋嘅金钱，用神所俾我哋嘅，系做神喜欢我哋做嘅事。真正嘅信心透过行为实践爱。可能神祝福有啲人系有钱嘅，感谢主系。你不是为钱生活，但是神祝福你，那你用你的钱来服侍主。你看第一章第九节，卑微的弟兄应当以高升为荣，富足的也应该以降卑为辱，因为他如同草上一花的花必要过去，太阳一出热风一吹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他的美貌美容就消失了。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年中这样衰落。哇，好真实喎，咬唔住啊，好似用手拿住啲水都捞返出去。如果你贫穷嘅，唔使驚，有神同在。今日有钱唔等于听日有钱，可以即刻消失嘅。但系主嘅爱永远唔会消失。如果我哋将我哋嘅生命就系为咗赚钱，就系投资系咁样为自己嘅，可以好快消失。我哋将我哋嘅生命投资喺神嗰度嘅，神嘅爱永远唔会消失。用我哋嘅钱嚟服侍主，关心人，实践主嘅爱，呢个就系神嘅心意。所以第一章廿七节话：在父神看来，纯洁无玷污嘅虔诚，就是照顾患难中嘅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。真实的爱主，真实的信心，就去关心有需要的人，用神所给你的祝福去祝福别人。如果神给你丰富的物质，感谢主，这个都是一个试验，看你会怎样用，你伸出个关怀的手去关心其他人。最后一点，爱人要心里谦卑，放下骄傲。看第四章第六节，但神所赐的恩更大，所以圣经上说，神对抗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你们应当信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跑你们。你们应当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。罪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三心两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。对实践爱心或者是行动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骄傲，骄傲会拦阻我们亲近神，骄傲会拦阻我们爱人如己。因为我们骄傲，我们容易在言语上是伤害别人，因为骄傲而藐视人，歧视人。神是怎样？神是对抗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怎样实践爱呢？要先是谦卑信服神，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，靠神改变我们的骄傲，靠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。我们亲近神，要承认自己有骄傲，爱心不够，靠神改变我们，放下我们的偏见，放下我们的仇恨，放下我们的执着， 接受神的爱和宽恕。所以看第四章十节说，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，他就使你们高升。我在神的面前就是谦卑求神宽恕，神就会祝福我们。雅各书就用很多这些就是值得思考现实生活 的问题，真正的信心透过行为实践爱的，实践爱就要在神面前谦卑。可能面对试炼就要谦卑求神祷告，可能需要放下我们的骄傲，放下我们的偏见歧视，先入为主求神改变我们，成为可以释放神的爱一个的器皿。等姊妹，我们准备擘饼纪念主，纪念耶稣为我们死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们因信称义，但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需要以基督的爱去爱别人。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。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死。基督的爱是行动实践出来的爱。如果你是相信耶稣，你的生命要行耶稣的道，要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，让我们依靠神的能力去实践这份的爱，去宽恕得罪我们的人，并且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放低我们的骄傲、偏见、执着、斗争。或者你今天面对试探，或者面对试炼，面对挑战，或者你发现到你的祷告是很自私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，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是现在谦卑求神宽恕，寻求神引导带领你前面的路。或者你发现到自己不够爱心，都在神面前求神改变我们。好像第五章第七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等待着地里宝贵的出产，为他忍耐直到获得秋林春雨。我们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死十字架，当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我们知道耶稣应许要回来。耶稣回来，我们现在要等待主再来，等待主再来，有试炼、有试探、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、要实践于人爱人如己至尊的律法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看到雅各书有很多丰富的教导。主要我们真的需要你给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，靠圣灵在这一刻里面，即是向我们的心里面讲说话。雅各书有这么多即是一针见血的，即是医正我们的心。主要愿意我们不是左耳入右耳出，愿意我们真的是不是单单听到就可以行道。主要愿意我们能够是谦卑你面前认罪悔改，靠主改变我们。甚至可能我们经历着试炼，可能 有一些是痛苦发生，靠主给我们人 能够忍耐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试炼当中有爱心，不要埋怨主你的，不要投诉主你的，愿意我们的心改变是向着主谦卑，接受主你的安排带领，让我们在当中学习成长。主，我们为这个饼这个杯去祷告，我们知道耶稣你为我们死十字架，我们还作罪人，我们污糟邋遢，跟神是仇敌的时候，你愿意实践爱我们的。 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给我们记得你这个舍己的爱，接受你这份伟大的爱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反映出你的生命。求你祝福这个饼这个杯，我们多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的名求。我们擘饼纪念主，我们会唱这首诗歌，请大家可以继续在你的座位去默想祈祷。我刚才有些雅各书经文是真的。